还要看《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41到第47节。那我们上周讲的是教会的作用，好吧，是这个教会学第三讲，教会的作用。那我们提到了教会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劝作门徒，然后我们提到了第41节的经文，圣经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的话的人啊，我们知道指的是耶路撒冷教会在聚会的时候，那彼得开始带领众人，彼得在众人面前讲道，那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往前看，我们会发现他所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西亚，是拯救者，好吧？这个如果我们往前看，我们能够看到他25到36节清楚的能看到彼得的讲道，他在证明耶稣基督是天主，那这就是他所讲的道。然后我们看到他说中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约增了3000人。那我们提到了教会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劝作门徒，好，我们把这个教会的第一个作用劝作门徒，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传扬福音，我们简单的把它分开掰碎了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提到传扬福音有哪些意义，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提到了，首先我们提到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是耶稣基督给予教会的，给予门徒们的大使命。那第一个大使命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传扬福音，劝作门徒的部分。那他提到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那我们上周已经花了时间去证明这个你们并不是指的12个使徒。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并且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前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发现有最起码有2个门徒是在路上碰见了耶稣，然后他们去到了找到使徒们，然后告诉耶稣已经复活，然后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说了这个大使命的事情，所以最起码不是12个使徒，最起码多2个人。那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有更多的人门徒在他们中间，所以耶稣基督我们清楚能看到这个你们指的是门徒们啊。耶稣基督把他的大使命给到他的门徒，给到他的教会，他说什么呢？第一个部分，他的大使命第一个部分就是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吧？这是教会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劝作门徒。我们之前提到了你们指的是教会门徒们，然后你们当去，这个当指的是责任，意思是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责任给到你们，你们应该去，你们应当去，意思是如果你不去，如果你选择拒绝这个诫命，这个命令，你是在违背耶稣基督的命令，你是在背逆天主，你是在与耶稣基督的旨意走相反的方向，这个是他的意思。你们当去，意思是应当的，是该的，不是一个可以选，不是选择题，好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看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把它当做一个 A B C A B C D 4个选项，然后我可以选，哎，做不做，或者做一半，或者怎么？不，当耶稣基督的命令清楚的给到你们，他说你们当去，这个当的意思就是没有选择余地。只有是选择去或者被你天主受惩罚，没有第二个选择，没有第三个选择，只有是被你和顺服，只有2个选择。那我们提到当是这个意思，那去呢，你们当去的，去的意思我们提到了它是付诸行动的一个字，它并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啊。我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给这个人传福音，我要给那个人传福音，请大家为现在好多了，现在人弟兄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事了。以前我们经常听到那个祷告的时候就是鸡飞狗跳，一顿乱七八糟的事啊，请大家为我祷告，求主给我机会给我的同事传福音。那你是每一天你同事从你边上路过的时候，你都没有看见他，你们俩都隔着一个空气墙，你无法跟他对话，无法跟他交流，还是什么原因呢？每次我以前听到这样的祷告事项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如果你说求主赐工人给我远方的亲戚， 希望他们能够有工人去给他们一对一的去传讲真理，能够使他们有教会去聚会，那这些我能理解啊。如果你说在你平常周边你能接触到的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其实你跟他FaceTime 或者你跟他微信的视频通话，你也能给他传福音啊。但我就强调的是，听姊妹们别自己骗自己。如果你周边你能接触到的人，你说求主赐我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天主说你的机会很多，是你不愿意去。你有的是机会给他传福音，每一次你见到他，每一次他从你的身边路过，天主给了你机会，你有没有把握住机会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你应该求弟兄姊妹们为你不属灵拒绝天主的旨意祷告，求天主帮助你，让你悔改，给人传福音，而不是天主你赐我点机会吧，我真没有机会给这些人传福音了。我们不要给自己有一个属灵的虚伪的假象，不要自己骗自己。这个去包含有付诸行动的意思，不要做嘴上的巨人，要做行动的巨人啊。那同时这个去也包含有离开本位的意思，我们上周也提到了，离开你的舒适圈，离开你最舒适对你最有益处的这个位置，为了传扬福音啊。那这包含有你现在的生活，可能你传福音会给你带来伤害，有可能啊。那比如说之前在西安的时候，我跟许牧师一块传福音，然后被抓了啊。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的意思是，或者你给你的一个什么同事传福音，或者给你的家人传福音，让他们开始骂你，开始说你等等等等啊，这个也包含在这个其中。不一定说你非要离开真理基督教会，然后你非要离开北京，然后去到新疆的那些沙漠地带，或者去到什么西藏的那些山区，然后去给一些人传福音，那样才是当去的传福音的这个责任。不一定，这个去也包含有离开你舒适圈的这个意思，好吧。我们太喜欢过家家了，现在的信徒，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不愿意为了福音去得罪人，我们不愿意为了福音受伤害受损失。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你们当去，好吧，你要离开你舒适的圈子，拿起你的责任，给你能影响到的人传扬福音，好吧。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你现在能接触到的人，能影响到的人，能给他说的人，天主已经赐予你，天主把机会已经赐予你，你不需要再祷告说主你多给我点机会，主你的机会太多了，中国有这么多的人，你每天见到的全是人，你的机会很多，你不需要再求更多的机会，你需要的是抓住机会，求天主赐给你智慧与能力，抓住机会给人传扬福音。那我们也提到说，你们当去做什么呢？当去劝化万民。这个劝化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提到了规劝感化，它不应该是一个短期我们不受任何损失，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完成的一个活动，或者我们可以轻易放弃的一个活动，好吧。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啊，它要有一个过程，同时你也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做到啊。万民呢，我们也上周应该到这儿还没有讲万民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天主没有选择一批人下地狱，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啊。你所看到的有需要的人，你该给他传福音。你不要说啊，这个人，这个人，我不喜欢他。这个人跟我有仇，他就配下地狱。他还行，我给他传点福音吧。这个人略过，好吧，以后他就老老实实跟地狱烧着吧。他就该烧一会儿。这种人所做的这些恶事，我替天主惩罚他，他就不配得救。这种人也挺奇葩的。因为这种人一般就是不了解自身的情况， 好吧，那个保罗经常提醒信徒们说，你别忘了你信主前与他们一样，你别忘了在天主的眼中，你信主前你与他们一样都是天主的仇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别忘了天主赐予你的恩典。如果天主把这个金山，这个宝贵的宝藏赐予你了，你要做的不是守财奴，把这一个金山抱在怀里，谁也不愿意看，然后你也不愿意花出去，特别有意思，你也不愿意花出去，你就存着，每天看一眼，哎呦，你看我得救了，哎呦，我拿到天堂的门票，我特别恨恶这句话，我拿到天堂的门票了，我不用再做什么事情了，那你真的拿到了吗？你拿到了，你该给你周围的人分享这个车票，你干嘛非要让他下地狱呢？还是你拿到的是假的车票，你自己没有发现？你们当去劝化万民。我们上周提到了，我们要想改变人，我们要想完成我们的使命，达到教会原本天主赐予我们该完成的作用，那我们需要传扬的是真正改变人生命的，改变人人生方向，改变三观的，改变一切的大能的天主荣耀的福音，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人所想象中的福音，而是这本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基督所记载的他所做的一切的荣耀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能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是能改变完全改变人人生方向的福音。发现我们现今的教会充满了非信徒，好吧，我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好吧，不要让大家我不要让大家怀疑自己的救恩，但是我要很清楚的提到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喜欢去传一些虚无缥缈的福音，在天主列出来的福音半字不提。比如说我们不喜，有些人你会说他不喜欢听叫下地狱这样的真理，那我就不提，我把下地狱这件事情给抹掉。我也不抹掉，我说他爱听的，他能接受的。我说，哎，你是个罪人哈，你看我也是罪人，你咱们都差不多啊，我做的恶事也挺多的，你看你也做了这些事儿吗？所以那你我都是罪人嘛，所以你必须要信耶稣啊。那你怎么不告诉他罪人的工价乃是死呢？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没有一丝一毫盼望的罪人呢？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罪人的意思是他现在就在地狱的火上边一点儿，在那火就在他脚下着着，他随时随地有可能落下去就死掉。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人的生命出现的好像烟云一样，出现片刻就不见了？你为什么还让他活在安逸中？你为他的生命负责了吗？还有些人说，哎呀，他愿意接受那个自己是罪人的真理很不容易，然后他也愿意接受耶稣为他罪死，你看这个他更不容易了，他就只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先带他做个绝志祷告得了，先把他算作相信一部分，有点信，帮帮他啊，过段时间他没准就全信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那他不是拯救你的主，他没有能力，他如何能使你脱离地狱的死刑？他如何能拯救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人生方向？他如何能做你唯一的盼望？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若没有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话，他如何能做到这些？我真烦那些传扬虚假福音的人。虚福音还有些人他不改福音，他只传一部分福音，这种人我也很恨。为什么呢？福音不应该抠掉任何一个部分，福音也不应该更改任何一个部分。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很多教会看似人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信徒，那你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能使我们跟随他，有跟随他的能力，有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为他做些事儿，可以在教会中做个人才。因为我们所传的那些虚假的福音，更改了的或者删减一部分的福音，我们现在产出来的大部分都是非信徒，却冒出信徒在我们其中。而且这些人大部分人像提摩太前书中的那些人一样，他们真以为自己信了，雅各书也提到了，他们真以为自己信了，他们自己也被骗了。那将来他们下地狱的时候，这个责任归谁呢？弟兄姊妹们，就归给我们当初给他传福音的那个人。你没有给他说清楚天主的福音，你没有告诉他天主的福音不是那么随意的，不是那么低下的，天主的福音是荣耀的、大能的、改变人生命的福音。你要让他明白，当你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是你完全认清楚自己现状的，并且选择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唯一盼望的那一刻。不是你还觉得我还能靠个这个，我还能靠个那个，耶稣基督是我多个选择中的一个。如果这是你的思想，你不能得救。为什么耶稣基督面对那个年轻的官的时候，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做。那名年轻人找到耶稣基督说夫子，我如何能得救呢？然后耶稣基督提到了那个律法的事情，然后他说我都做过了。当然他肯定是说谎的，他肯定做不到。但是呢，后边耶稣基督又提到一个问题，说你要卖掉你的一切跟从我，就必有天上的财宝为你存留。他的意思是你可以靠着卖你的家产得救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这个年轻的官，他还有一个他所依靠所盼望的，就是他的钱财。在他的心里，耶稣基督并不是他唯一的盼望。这样的人不能得救，因为你没有认清楚你的现状。我们的福音，拯救人生命的福音，应当是你把所有的盼望完全交托给主，完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让他做你生命的主的福音，你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为什么有的人说自己信主了，但是他每一次看到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还要做个选择？哎呀，我做这件事情啊，怎么怎么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我应该在这个世上多得点什么什么？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相信他拯救你的生命，你真的相信他是你生命的主，你真的相信有一个天家为你所预备，那这世上的一切在你看来应当是粪土。如果你还贪恋这世俗的一切，你要考虑考虑，你所信的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信之前，你接受天主耶稣基督之前，你还有别的盼望？如果是这样，你不能得救。在那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人如何得救呢？我们之前看了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更多前书第15章，我们就不再说了。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你要相信自己是罪人，这是更多前书15章保罗列出来的1到4节，说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你的罪死，所以你要明白你的身份，你是罪人，你没有盼望，你的一切盼望应当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他为你的罪死，他承担了你的一切，他是你的盼望，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天主，他的神性，他能有能力有大能拯救你。那如何能与人能劝人做门徒呢？罗马书给我们清楚的说了，说信道从何而来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哪里来呢？天主之言而来。所以他提到了人如何能信主呢？首先他得听到真理。那这个听到真理，这个听必然得有说，对吧？必然得有人说才能有人听。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说，把你所相信的这本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基督说与人听。这就是说听到的那 让人能听到。那道呢，从天主之听到，从天主之言而来。他的意思是，你要完全的把这本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基督的荣耀大能的改变人生命的福音讲给人听，别自己自编自造，别自己讲一大堆奇奇怪怪经历啊！我在那一天，我看到天上打了一个雷，我看到谁谁谁赶了一个鬼，嘿，然后那个鬼被赶走了之后，我信了。那你信的是什么呢？你信的反正不是我信的耶稣基督，你信的不是这本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基督，你信的是啥？我也不知道。人唯一能得救的方法是听到天主之言，听到真正的福音，选择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我们要注意，要悔改，悔改是第一个步骤。你要明白自己的方向是错的，明白自己没有任何盼望，你才能悔改。我们必须要讲清楚，讲这个不是极端，这个不是严格，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就是极端的。耶稣基督自己讲到，他本人就是极端的，他讲到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没有说我是唯二或者唯三，我妈那儿还有一个天堂的钥匙，你去找我妈问问，他没有说这个，他也没有说你可以问问释迦牟尼，他没准也能带你上天堂，他也没有说你去问问安拉，他没准也能带你上天堂，他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的讲道很极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记载的福音真理是这么的极端，那你岂敢改变一丝一毫？你岂敢删减一丝一毫？如果我们所传的都是圣经中记载的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我不相信真理进教会中国的进信教会会是现在的现状。我会相信会有更多的愿意站起来完全跟随主的信徒，不会是有那么多现在混着的。那第二个作用，教会的第二个作用，不好意思，前面都是前言。没有，还没有，别吓我，52还有时间。第二个作用，教会的第二个作用，教会的第二个作用，与人施洗。那这个很清楚，我们在大使命中还有使徒行传2:41，他提到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所以他们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人信主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了什么呢？受洗。受洗。那一日门徒约增了3000人，受洗加入了教会。那我们提到受洗之前，在马太福音28:19，这个也是耶稣给的，教会给到门徒们的命令，他是要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后边提到说做我的门徒之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施洗。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他问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说，我信主了，现在我该做什么呢？你告诉他，你该顺服耶稣基督的一切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你当施洗加入教会，这是他的第一个给信徒的第一个命令。那施洗的含义是什么呢？第一点，施洗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提到施洗，我们往往会提到两种洗啊。那我们今天不提圣灵的洗，但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灵的洗。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受圣灵的洗，你心里有圣灵，所以我们与那个灵恩派啊那些奇怪怪的人有一些不同的思想。我们相信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受圣灵的洗，你不需要靠着方言或者奇奇怪怪的各种能力然后去证明你受圣灵。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你就受了圣灵，圣灵就在你的心里住着，你的心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的洗。那第二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施洗的含义，就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肉体受的洗礼，这个的含义是什么？关键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这个洗礼的含义，很多人觉得洗礼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什么奇奇怪怪的仪式，但是施洗的含义是什么呢？啊，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给到教会的只有两个礼仪，一个是施洗，一个是洗礼，一个是主餐。 那今天要看的一个礼仪就是施洗的问题。那施洗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内在信仰的外在表现，内在信仰的外在表现。什么意思呢？你信主后表明你顺服主的旨意，是一个辨认过程。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人信主之后在众人面前受洗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牧师在给人施洗的时候他会提到说，弟兄，因为你已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有的也会在之前他会问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然后他会在众人面前说，哦，我是的，我真相信了。然后他给人施洗的时候，有的牧师会说因为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效法基督的死与复活，有重生的信仰。好吧，这个是你信主之后的内在信仰的外在表现。你是在向各位，向看你施洗的众人，向教会在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完全信靠他。施洗的含义，它不应该是一个随便的事情，它不应该是一个你还没信就去受啊。他信了一半，有点信，有兴趣，然后我们给他先施了洗算了呗。不，施洗应当是发生在你信主之后的一件事情，内在信仰的外在表现。所以你如果没有内在的信仰，你如何有外在的表现？那第二，施洗的权柄。那施洗的权柄给到谁呢？我们要明白，施洗的权柄不是给到了牧师，而是给到了教会。那牧师的权柄从何而来呢？从教会中得来。我们选择瑞姆师的时候，我们把权柄给到他，所以他是代表我们教会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瑞姆师他会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一个人施洗，然后他会让他这个人在弟兄姊妹们面前，他会问，他不会偷偷摸摸的问，他会在众人面前问，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基督。这是施洗的权柄是给到了教会。你看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他这个你们指的不是牧师们，指的是门徒们。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施洗的权柄，它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不是谁想干都能干，也不是说谁都有这样的权柄。那瑞姆师他得到我们教会选择他去代替我们教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说有一个弟兄或有一个姊妹或者有一个非信徒让他站起来说，我看他们这个施洗这个活动还挺好的我出去开个学校或者我出去开个孤儿院，然后我也给这些人施洗。那你没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给到了永生天主的教会。那第三，时间太快了。第三，那个施洗的责任，施洗的责任啊，这个有很多经文我们不一一念了。我们从很多地方我们能看到，比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我们就提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他说你：“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他没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如果你确定这个人完全真正信靠了耶稣基督的话，你应该给他们施洗。那这个不好意思，我刚刚略过了。在施洗的含义中也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看这个施洗这个词原文的这个词的话，它每一次出现这个洗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完全进入水中，而不是撒点或者泼点，是完全进入水中的一个行为。有几个经文我们之前提到施洗的时候我们提过，人进入水中受了洗。我们时间缘故我们不念了。我们要明白这个洗礼为什么我们被称为浸信会。首先这个浸信会这名字不是我们自己取的，是恨恶我们的一些仇敌们给我们取的，因为我们的特点是让人在水里出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特点呢？因为我们听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的命令，他的诫命，他告诉我们施洗的样子就是完全进入水中起来，这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死重生复活。这如果说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你给他撒一点水，撒点土在脸上，这不是效法基督的死。你应该完全被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应该完全进入水中起来。那我们继续回到第三个施洗的责任。这个 有教会有为教会有什么责任呢？教会有责任，人一旦信了主，你确定他完全信靠主，教会有责任给他实习，让他进入到当地教会的本地教会的完整的这个保护和团契中。你要接纳他，如果你确定他完全信主了，你不能说啊，这个人他以前是喝啤酒的，他现在信主了，他不喝了，他想要加入教会啊，我先等他个十年，我先看看这哥们儿十年后会不会还喝，然后我再让他加入教会中，不应该这样。我们会有一个时间去查验这个人是否真正的相信了主。如果他真正相信主，你应该教会应该给他施洗，使他加入到教会中。那第三个教会的第三个作用，教会的第三个作用，我们加速哈，教会的第三个作用。培养门徒，教会的第三个作用，培养门徒。你说这个是从哪看到的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圣经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掰饼祈祷。所以42节的前半部分给我们介绍了教会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培养门徒。这从哪看到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看应该是在彼得前书有一节经文，他提到说，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房角的磐石。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如何去被建立呢？我们如何去成长呢？如何受到培养呢？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训是来自耶稣基督，是来自天主，也就是天主的诫命。我们如何能够晓得天主的命令呢？从使徒们所写的这些书卷中晓得天主感动他们写下的命令。那教会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培养门徒，意思是宣讲真理，用真理喂养群羊，并使用真理设立群羊在世生活的准则，教导他们如何寄居在世，以真理为盾牌保护自己。所以培养门徒包含有什么呢？包含有喂养，包含有成长，你得帮助他们成长。你不能散养，你不能说啊，教会现在建立了啊，牧师可以把这群人扔那儿不管了，散养，或者教会可以让这群新加入教会的门徒让他们扔那儿散养，我们不用管他们，他们自己慢慢的听着他们就成长了。不，教会有责任用真理去喂养群羊，用真理设立群羊在世生活的准则。你得告诉他们如何成长，你得告诉他们有哪些是需要小心的，有哪些是需要追求的，有哪些是你完全不能做，你要完全隔绝的，设立在世生活的准则。你也要教导他们有自保自卫的能力，教导他们如何寄居在世，以真理为盾牌保护自己。为什么很多人他们真的信了主，他们也有热心，然后服侍天主，然后他们来到教会中，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的跑偏了，或者很快的被别人给带领跑。我们要明白，人刚信主的那一刻，那一段时间极有热心的那段时间特别的宝贵，但同时也特别的危险。因为你特别想要往前冲的时候，人如果给你一个错误的方向，你就会往错误的方向猛地往前冲一段，你很有可能跑离了天主的旨意。我们的责任是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方向，所以教会能够保护这群羊，也让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那都说，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些恒心遵守使徒教训的是谁呢？就是那3000个刚信主的门徒，新信主的这些羊们、羊羔们，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如何能遵守使徒的教训呢？使徒得教训他们，教训他们耶稣基督的真理。那教会如何培养门徒们，如何完成他这个责任？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教会有责任使他们成熟，意思是教导他们晓得而遵行真理，得以成长，从而生出分辨能力。分辨什么呢？分别善恶对错。他得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得晓得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心意。他不能 哦，我信主了之后我还不知道我不能喝酒。他不能我信主了之后我还不知道我不能抽烟。他不能我信主了之后我还不知道我这个事儿不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他不能活得与非信徒一样。教会有责任帮助他们使他们成熟。属灵生命成熟。所以他们有分辨能力得以成长。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圣经说，你们应当除去一切狠毒、诡诈、假善、妒忌、毁谤的事。这段经文我们已经提过很多遍了，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他说爱慕纯净的道理，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的长大。你们若果然尝过主的仁慈，都应当如此。所以在这里他首先他提到了门徒们、信徒们有的责任。什么责任呢？第一个责任，你有责任去离开你原本属世的邪恶的生活。他提到了你第一个责任是你要与非信徒有区别，你们应当除去一切诡诈、妒忌、假善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非信徒会做的，非信徒会追求的，信徒应该有区别的事情。然后呢，他提到了有一部分是你们该离开的，然后他提到了你们有一部分是该追求的。该追求什么呢？爱慕纯净的道理，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的长大。所以信徒们如何成长呢？爱慕纯净的道理，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的长大。他的意思包含有听到且行道。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婴孩他说，我每天我就闻闻那个牛奶味儿就够了，我不用喝，我就闻闻我就满足了，我就能成长，那这个就会是天大的笑话。因为这个婴儿一段时间他闻那个奶味儿，闻着闻着他就饿死了。他需要看到这个奶，闻到这个奶，他也需要吃这个奶，他才能够成长。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听到且行道。那教会的责任在其中是什么呢？教会需要把纯净的道理喂养给出生的婴孩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的15到17节，圣经说，你自幼明白圣经，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因信基督耶稣得救。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与训诲、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善事。所以教会有什么责任呢？教会有把纯净的道理喂给这些出生的婴孩，所以他们可以成长并且成熟。你看他说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善事。教会有责任不光给人传扬正确的福音，教会也有责任拿纯净的道理喂养这群羊，所以他们能够成熟，能够被基督所用。这也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可以碰到一个寡妇那个分饭的那个争端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他们中间说，我们要从我们中间选择有好名声、属灵成熟的这些信徒们，然后我们分派他做执事的时候，他们教会中嘟嘟嘟嘟嘟一下站起来一片，全部都是属灵成熟、晓得真理、爱慕天主的人，完全可以被按立做牧师的人。然后天主说，这个教会需要这些人去做仆人、去做执事。我们教会呢，也需要，我们需要用真理去喂养一些非常成熟的信徒，像亚居拉、比斯基拉一样，他们完全可以，当然我指的是那个弟兄啊，他完全可以做牧师，他完全是非常属灵的，是这个教会中非常懂真理的人，他甚至能教导亚波罗，能教导这个讲道者。然后呢，他可以做教会的仆人，服侍众人，服侍教会，教会可以以他们为荣耀，有他们，以他们，有他们为天主的祝福。我们教会应当多一些这样的人，羡慕和追求执事的职分。我觉得特奇怪，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一提到说，想要完全跟随主，想服侍主，然后人就会说，哎，那你做个牧师吧，啊，天主，我们为你祷告，求主呼召你做个牧师吧。不一定，我们需要有一些，我跟你说，弟兄姊妹们，如果天主没有呼召我做牧师，我会是在世上好好工作，然后我做这个教会最属灵的信徒。这是会是我的目标，好吧？我们不一定 要做牧师，你当然要羡慕这个职分，你当然要劝导教导你的孩子们羡慕这个职分，并且告诉他们这个职分有多么的美好，这是天主教导你的。你若想行善，你应该羡慕这个职分，你应该思考这个职分，但同时你也要教导他们，做教会的仆人不可耻，并且圣经说得很清楚，做教会的仆人羡慕执事的职分，能达到这个要求，做教会执事、做教会仆人的这群人有特殊的赏赐，他们也会是教会中的中流砥柱，众人也应该以他们为荣，以他们有他们为基督的祝福。很奇怪，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人愿意做执事，当然执事没有任何权柄，执事就是服侍众人，看到谁有需要都去冲上去帮他做事情的人，但我们要明白执事是极其宝贵的，是天主所祝福的人，他的家庭也会因着他的服侍受到祝福。我们应该多一些愿意做仆人、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主的人，最好是那些羡慕基督、羡慕监督职分但是没有得到呼召的人，你就去做执事，鼓励他们别放弃，别抛弃你的热心。那我们提到教会有责任使他们成熟，所以他们能得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的善事。他们为什么能成全、能得以成全、能行各样的善事呢？因为他们有真理的喂养，所以教会有责任帮助他们使他们成熟，能够做人才。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六到八节，圣经说，你若将这话教训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信主的道理和你所归从的善教上越发长进了。那这个我们之前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有什么样的责任。他这里所提到的好执事并不是一个职分的意思，这个执事的原文的词的意思是仆人，所以提摩太并不是那个教会的执事这个职分，他是他那个教会的牧师，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你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但同时你也是基督的仆人，你若想做基督的好仆人，你应当做什么事呢？在信主这教训弟兄们，教训弟兄们什么事呢？耶稣基督的真理，在信主的道理和你所归从的善教上越发长进，应当弃绝妄言和老父的奇谈，自己练习敬虔的道理，练习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叫人能得今生来生所应许的福。所以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教会有责任帮助这群羊得到今生和来生所应许的福。如何得到呢？教导他们敬虔的道理，就是天主的话语，教导他们如何得福，如何得到应许，如何做基督的好仆人。那还有两分钟我们还能讲一个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那个如何能够看能不能讲完。第二个部分我们提一下标题吧，好吧，第二个部分培养门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使他们得力量，使他们得力量，这个意思就是这群人、这群群羊能以真理为根基，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和基督的爱为他们的能力源泉，胜过自身情欲和在跟随天主的过程中在各处带来的逼迫与征战。我再说一遍哈，我写的可能逻辑有点差，因为我就直接把我想到的全写上了，使他们得力量。好吧，教会有责任培养门徒，那如何培养门徒呢？第二个方向，第二个大部分就是使他们得力量。如何能得力量呢？意思就是能以真理为根基，在有圣灵的带领，基督的爱为能力源泉，所以他们能胜过自身情欲和在跟随天主过程中各处带来的逼迫与征战，使他们得力量。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三到五节，圣经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吩咐人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那些多声辩论不能在天主道理上坚固信心的荒谬言语和无穷家谱。现在我还愿你这样行，诫命的大旨就是爱，这爱是从洁净的意念、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丢弃这道，反求虚妄的议论，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再继续说，我们下周再继续讲。但是我们简单提了一下这个培养门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使他们得力量。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